好，大家新年好啊！今天呢，真的是很有意思。今天是我今天才知道，正大年初一是弥勒佛的圣诞。我刚看到一个微信里面一篇文章，以前还不知道弥勒佛的圣诞。弥勒佛嘛，当来下生弥勒佛，而且说是今年是立春这个节气和春节是一天啊，就说这个在节气上讲也是很少见的，不过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这个我们按照我们以前的计划，对吧？我们以前的计划，今年我觉得很好，就新年按照农历的这个新年第一天新气象，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来学这个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觉得真的是非常幸运啊，也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来继续来学习，我们今天开始学习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这个是唐代的叫般若三藏法师翻译的。那么这个般若经呢，我看了一下，是在中国的翻译史上最晚出的一部般若类的经典，就是最晚出的一部这个佛经或者般若类的经典是比较晚出的。所以说呢，我看了它的语言啊，它的整个一个翻译整个都是非常非常的流畅，也非常现代，就是语言非常现代化，所以对我们大家有了一定的这个熏习啊，这个佛法的熏习和般若的这个熏习的经历的人来讲的话，有基础的话，那么学起来其实应该说挺顺的，挺有意思的。但是呢，这一部般若经，我们前面比如说我们学的般若经里边，我们大般若经里边专门有后面的六会是讲六度万行的，非常详细，非常详细。包括我们前面学过那切般若，还有文殊般若，也都是非常精彩。一个共同的特点，很多偏重于理，偏重于理。这个理趣般若经呢，有一个特点吧，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比较更加要说，从它的内容和实修的指导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更加接近现实。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更接地气啊，就是把般若的原理用于我们现实生活之中，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就我们怎么说大乘的菩萨道怎么去修，如果说大乘佛法的心法都在这个般若里边就展现无疑，在般若类的经典里面展现的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无所住啊，无所执着啊，这个妙有啊，这些原理他用的非常多。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就是更加从实修的这个角度，我们在现实中比如说六度万行就是一个纲领和纲要，他这个心法并不是某种比如说某种神秘的这个窍诀或者秘诀什么这种，只是你领悟了你的心性的这个秘密，对吧？对于心性啊，对于佛性，对于如来藏，对于所有众生的这个佛性，对于这个法界有了一个般若的基本的一个正见的认识以后呢，那么我们的心量就会敞开，心量打开后，就是我们就会在心中展现出比如说无穷的这种愿，对吧？这个菩提愿啊，就是对于自己的心性和众生的这个心性和佛性啊，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认识。山羊这个老师是王老师吧？是，这个老师就要关一下那个关了，就是这个好像在没有关，关了静音吧？所以说从整个一个大乘佛教的来看，它是一个通的，它是一个通的。这个谁？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哪个老师？
关静音啊，关静音，谁开了音啊？关静音
是王老师吧？是王，
不是王老师，
王院长王老师吧？
不是王院长，他在这图上
这样。这第一个，这个是我不知道这个
是。这是谁没有关静音啊？
关个静音，嗯。
现在好了，
好了。那么，但是呢，大乘，我们说六度万行，实际上就是说六度呢，它是一个菩萨道的一个总纲，再加上从心性更，比如说从什么愿啊、力啊、智啊、方便、般若波罗蜜，那几个配合在六度里边叫十波罗蜜。那么实际上这些呢，它整个是一个贯彻了一个菩萨道的一个纲要，或者说它所有的心性的这个秘密啊，都放在六度万行之中，六度万行。所以说，比如说我们说布施，它可以是甚深甚深无量的布施；持戒也是的，持戒呢，它超越了表象的这样一种浅层次这种戒，而会引到心性的这个戒。你看一下这位是哪个？我不知道这个。
第一位是谁呀？没有关静音啊，就是那个图像是坐在那里的，我查不到是谁呀，没有关静音啊。
谁呀？
看谁认识没有关静音的，通知他一下，因为我找不到是谁，我对不上图像。
你好，那我们进入我们正题啊，我们先看《大乘理趣六波罗波罗蜜多经》的第一卷，第一卷它一个标题啊，就是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它这个结构呢，其实很有陀罗尼啊，有不退转，还有后面呢，比如说布施一直到般若讲这个六度，但是呢，它在这个六度前面讲布施前面呢，它讲了就是相信我们最就是说，他一个人修行大乘佛教行菩萨道，他从什么地方开始最根本的，从开始。不是说一开始就布施，对吧？他就说，首先你这个心性一个归并，一个心性的一个就集中或者一个落脚的一个点呢，它是从三宝开始的。所以说，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项就是今天我们看的，卷第一《六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的，皈依三宝品第一。皈依其实皈依法呢非常非常重要。皈依三宝是我们的一个开始，皈依三宝是我们的一个开始，就是我们所有的学佛人诚恳吧，是吧？诚恳，你把那个关成静音，是我们。
我一直有关静音啊，没有吗？我一直有关呢、啊。
你现在听得到你的声音，就是你关不到啊。
我听到你声音了啊，你这一直在闪啊，好。所以皈依呢，是我们的一个以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如果说一个不信佛的人，事先没有信仰佛教的人，那么他首先应该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就是首先皈依三宝，最根本的一个开端和一个开始，就像我们新年有个开始开端，要把自己的整个一个身心状态调整好，对吧？那么皈依三宝呢，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第一步。那么皈依三宝到最终呢，就成就三宝，对吧？就是你心中的佛法僧圆满，心中的佛法僧圆满。当然呢，当我们说心的时候，我们不纯粹包含我们这个妄心，我们这个妄心日常的这个心是它的一部分。那它的最究竟圆满呢，实际上是整个一个法的一个成就，是你的自信，你的这个法身、报身、化身，整个一个成就。所以说，这个皈依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和因。但是这个就是金刚种子，这个因到最终成就的果呢，就是三宝，对吧？就是圆满的佛法僧三宝，圆满的佛法僧三宝也对应着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大圆净智、我们的妙观察智、我们的成所作智啊。我们的平等性质，就是说转识成智，就是实际上这样整个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一个修行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当你选择皈依佛法僧， 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时间长了，旧皈依就可以成为一种咒语，就成为一种心咒。你就是你每天你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皈依佛、皈依法。因为我们在看到念诵里边，比如说南传佛教啊，还有汉传佛教，还有藏传佛教，很多的念诵里边，首先就是念皈依，或者有的人就是纯粹就念皈依。皈依，你南传佛教有的就专门念，皈依阿罗汉啊，皈依阿罗汉正等觉者，他就是这样，皈依佛法僧。所以对我们来讲呢，皈依佛法僧实际上它既是一个仪式，比如说你要到庙里去，你要去找一个清净道场、清净师父，然后呢，那皈依有一定的仪轨，对吧？你要他会师父带你去参与这样一个仪式和仪轨，那么这是一个形式。但是呢，形式背后很重要的一个是佛性的一个觉醒，对吧？就佛性种子的一个唤醒和觉醒。就从此以后呢，你的潜意识，你人的这个生殖室，你这个种子里边那个东西就被激发出来，那就是你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从内来讲，对吧？从内来讲，你发动和唤醒了你的佛性种子，对吧？皈依佛实际上是皈依你的。如果从六祖坛经里面讲，我们从心性的角度来讲，对吧？从心性的角度来讲，首先你皈依的是自心的自性圆满具足的这个真佛，对吧？就是你心中的这个真佛、真法、真僧。那么法是什么呢？皈依佛，皈依佛就像你自性清净本来心，对吧？本来自性清净圆明，这个心体，如果他在用呢，从智慧上就大圆净智，对吧？就是你这个皈依你心中的这样一个真佛。那么皈依法呢？皈依法呢，实际上是指的我们心中的正见和正念，对吧？或清净，正见实际上是清净之见和清净之念和慈悲心，和慈悲心。所以说，这是我们心性中的智慧，对吧？我们心的智慧呢，体现为我们的见、我们的念、我们的方便，对吧？体现为我们的种种的行为，对吧？那么中皈依僧呢，僧宝代表我们的清净之行，对吧？就是我们的清净心、清净见、清净念，然后清净的行，对吧？清净的心行代表了我们，就是我们在这个行呢，代表了我们的身口意，就是我们的身口意的这样一种清净，就是我们的行为、言行、举止、起心动念。那么这些呢，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表现，就是僧宝，对吧？清净僧，对吧？所以说清净佛、清净法、清净僧，在坛经里面皈依觉，对吧？佛就代表觉性觉悟，本来自性啊。正呢代表我们心性的一个正，这个正呢实际上是不执着于两边的一种正直舍方便真如自性的这样一种智慧。那么净呢，这是清净之行，对吧？清净之愿、清净之行、清净之念、清净之身口意，对吧？以及你和整个世界的一个互动和世界上所有众生的一个互动。当我们讲到互动的时候，我们修行一定要从你信佛的人，如果你是践行菩萨道的人，那么你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不仅仅是你的一个表面的一个行为，不仅仅限于表面的行为。比如说每一天我们的心中有可能有5000个想法、5000次念头、5000次交错的这个冲动，有真有妄，对吧？有正有邪，有高有低，有光明有黑暗。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但是你在你的行为上你只能有一种，比如说你在开车，或者你在走路，或者你在做一件事时，但是你有很多潜在的种子就潜藏了，随时准备有条件的时候就成熟。所以说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层次上，除过是已经显现的言行举止之外，而更深层次在各种的冲动之中，各种的心念的这个流动的这样一个波浪，在这里边我们去观察应用，然后呢能够去把它净化，能够把它净化。当然如果你彻底净化后，到一定程度你的身口意全部都是以智慧和慈悲为先导，那个时候你就是说身无过失、言无过失、意无过失，对吧？就是你的身口意呢没有一毫的差错，就一丝一毫都不错谬于 真如自性，也不错谬于佛性的这样一种妙用。那个实际上是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修行，而且这样一个修行，实际上它越来时间长了，它到一定程度，它自然就法报化三身自然会显示出来，对吧？它的妙用会显示出来。所以说皈依三宝呢，可以说是一个就因果相彻、因果相交的一个过程。就是对于法界来讲，对于自性来讲，这三宝它是本自具足的，法界里边也具备的。那么它的感应也在这，就有感就有应嘛，对吧？有感就有应。那么就是说，你这本来在这里，但是呢，你就是用这个契机把它打开来，用我们皈依三宝来把它打开来。所以说，在我们说啊，有的人说皈依了，皈依哪一个人？说你皈依了哪一个弟子哟？皈依了哪一个师傅啊？皈依了哪一个名人啊？有的人就说会不断的皈依啊，对吧？有人在这皈依一次，一个师傅、两个师傅、三个师傅，在这个宗派里面皈依一次，在那个大师下门下皈依一次，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跑场子，跑场子，跑场子，实际上说明你的心没有定。就说你皈依的佛法僧三宝呢，当你在寺庙里面，你面对佛像的时候，面对这个佛像这个庄严的这个道场的这个佛菩萨这个像护法这个像的时候，那么它代表的是法界中的佛和你心中的真佛和你心中的佛。那么同时呢，当你面对这个僧人的时候，面对师父的时候，那么他们也代表的是清净的这个，就是你心中的正念和正见和清净心，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法僧，那么它是连在一起，它实际上就是说一体三宝，对吧？自性三宝，这三个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修行南传佛教的人，他讲什么时候你的修行真正的好了，就是就真正的上道，或者是就很稳定了，八正道在当下一心。八正道就是融汇为一念，刹那刹那你的都是八正道。八正道比如说正语、正见、正义、正业、什么正思维啊，这些对吧？正念这些，它整个八正就在念念之中、一念之中都能够完整的归并在一起，合并为一个东西。这个是就是你的心纯一无杂。那同样的，其实我们皈依佛法僧三宝也是这样的。你皈依的目的不是为了去社交，不是说哟找一个名人、找一个大师傅去皈依，找个名山大川去还可以游玩，或者找一个有神通的人还可以保佑你、加持你，或者说找一个名人，你的弟子也多，哎，你看我是在谁谁谁名下，就你的这个道友也多，就是去赶场子啊，或者说去搞社交。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心神就缺乏了真正的这种纯洁和真诚，就是对于佛法僧三宝呢缺乏真正的这个真诚。那你可能你皈依了，你积累一些福报，你可能就陶醉在你的朋友圈里边，陶醉在你的师父对你的这种比如说某种加持和这里边，那实际上你就说没有真正的去完整的去皈依。完整的皈依就是唤醒自己的觉性，佛法僧三宝，然后呢，然后再实践它，对吧？用这个佛法僧三宝这种智慧呢，来引导自己的身口意、自己的修行，乃至让这种种子持续的生生世世，对吧？然后它让和整个法界发挥这样一种作用，和发挥这样一种感应的这种作用，那这才是一个皈依的一个，一个究竟圆满的一个意义吧。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在这个《礼去六波密经》里边的第一卷的第一部分啊，第一皈依三宝品第一。好，我们看一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王舍大城伽蓝多迦竹林精舍，时与众多菩萨摩诃萨住不退转位，住不退转，未接实地。这里的菩萨呢都是不退转的，然后有的达到实地的，实地的菩萨，十波罗蜜多悉已圆满。十波罗蜜多，我们说六波罗蜜、六度万行，再加上后面的四种，叫利愿方便，还有一个什么， 有其中有十波罗蜜啊，就蜥蜴圆满，复有众多诸大比丘皆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待得己利，心善解脱，慧善解脱，复有阿僧祇耶，诸有情等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都是发心菩萨或者成就的这个大小乘的圣人。请问的是慈氏菩萨摩诃萨，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涉及到这个成佛之路，成佛的因果呢，往往是弥勒佛，因为弥勒佛是未来佛嘛，它代表这个因和果，从因到果，从开始到最终的成就嘛，所以一般都是弥勒佛来问的，就是也就是说将来要成佛，将来最终成佛，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对吧？成佛之路，所以说是慈氏菩萨摩诃萨，是弥勒佛，弥勒菩萨的，于此会中而作十念，此会中诸有情类贫穷孤陋无所依护，流转生死。他说大众大会中呢，也有许多有情的有情之类众生，他们呢贫穷孤陋无所依护，没有依靠，对吧？然后呢什么都很缺，对吧？缺乏这个，如果我们是缺，我们众生都缺，我们永远缺钱，缺朋友，缺真感情，或者缺亲情，缺爱情，缺什么，反正总归是永远在缺，缺憾，对，贫穷孤陋，是无所依护，没有什么真正的依护，就是你没有任何，为什么说皈依皈依呢？就是你的心安顿在一个地方，安顿在，要落在一个地方，落在一个非常安隐的地方，永远不受伤害的，永远就是说不受生灭变化，不受这种烦恼的侵扰，不受生死的这种困扰。所以说皈依皈依，最终你就找一个真正的能够安顿你的最终的一个地方，对吧？安顿你的最终的一个地方。他无所依护，无所依护，那就是没有归处嘛，没有归处。所以说皈依很重要，就是你有一个身口业最根本的东西，有一个归落脚的地方。它流转生死，正是由于你没有这个依护，你心没有归处，你才在三界中流浪，对吧？在三界中流浪，盲目的流浪，或者说身不由己的流浪。所以身不由己，就是你没有，你无法把控自己的命运，因为你的前世的那种浪，一浪接着一浪，就是你的我们的八识里边有很多种子，有许许多的种子，这个种子是我们有的是无法意识到的，你看不到它，你只是被它拖着走，对吧？你只是被它运转，或者被它推动着去走。所以说流转生死，在三界中流浪，沉溺爱河，沉溺爱河，念念的执着就是爱，就是这个沉溺于爱河，就是由情爱贪爱所造成的我们的生死之流，对吧？在这里边然后呢欲达彼岸，大家都想要真正的得到幸福，都在追求幸福，为闻法故，愿见世尊求一切智。那么这些众生呢，为了得到真正的解脱，得到真法，所以呢都想来找佛，来追求究竟大彻大悟的智慧，究竟大彻大悟的智慧。无有力能的，就是但是找不到，对吧？找不到这种真正的智慧。尔时慈氏菩萨为欲自问甚深意趣，一切有情，他就说在问，对吧？他要问这个甚深法，对吧？一切有情云何发菩提心，求佛决定，对吧？还要带众生问如何发菩提心。所以皈依发菩提心，六度万行，最终这实际上是一个整个一个连续的一个过程。修行其实很清晰，大乘佛教我觉得很清晰，没有那种很隐藏的那个东西，就说你到什么程度，你悟到什么东西，之所以说是秘密，是因为你没有悟到它，你没有看到它，你没有证到它。当你明白后就没有秘密了，但是不明白以前你不知道的都可以成为秘密，对吧？都可以成为秘密。他说怎么样发菩提心，然后呢求佛决定，让佛了来，这个决定只要是就是说明确的来指示的，来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清楚。 三无数劫，无有疲倦，这今佛世尊意趣难解，广大甚深，这佛心广大难测，文句巧妙，具足圆满。所以说文句巧妙，具足圆满，那就佛讲的法呢叫粗中厚善。粗中厚善就是讲，就讲的都是一乘法，讲的都是实相法，而且讲的都是出于慈悲心去讲的。我们粗中厚善也都是理解为这个佛，比如讲四谛十二因缘法，和讲方等般若类，以及讲这个法华华严，就是原教的这个法，这些有这样一个粗中厚的人，有这样一种解释。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所有的佛法，不管是浅的、深的、甚深的、秘密的，那么它整个都是一以贯之的一种实相法，也是为了度化众生的种种的方便。叫文具巧妙，具足圆满，即别有情，因果差别，希求速及无上菩提。于是弥勒菩萨摩诃萨发如是心，即从坐起，整理衣服，善调六根，身口意业皆悉寂静，然其六根百福所生妙相庄严，八十种好，三无数劫之所圆满，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等百千万日光明相庄严其身，一切有情瞻仰无厌，尽无等等佛果菩提，以如是身往诣佛所，以如是身往诣佛所，就是以他的这种清净光明身去到佛之地，五体投地礼佛双足，又以无量功德庄严之手，如新生莲花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如来世尊于一念中，佛与一念之中，能知一切有情过去未来现在之心。所以当我们讲到佛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就是零零星星的在这个地方，当然你讲什么实力似无所谓啊，那些也是一个很规范的一个说法。那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看，就佛在一念之中能通达一切有情过去未来现在之心，或有有情因自问时，或清净心，或有有情受记之时，或虚脱还果。就说佛呢，因为他知道众生的根性差别，所以说呢，有的众生呢在向佛问讯佛法的时候呢，他的心当下就得到了清净。所以佛的加持呢，不仅是语言，他还有一种心的一个清净，就是说当佛在讲法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所以说佛以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因为佛的心是清净，所以他的语是清净的，他的心是智慧的，所以他是语是智慧的，这两个一致的话，所以别人通过这个语言就听到了佛心，对吧？听到佛心也能够反照他自己的心。所以这个佛法，佛讲法和普通的其他人讲法，或者所以讲法的人他的心性很重要。佛和菩萨和罗汉和普通人去讲法，或者和一个发菩提心的人和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去讲法，它的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关键在于语和心的关系，就这个语是不是代表了心，它的语有多深，心有多深，语有多光明，心有多光明，然后它和对接的，它是否对应了听法人的这种智慧。但是佛是他就有这样一种，就是非常放，所以说他的语言是善巧微妙圆满具足，对吧？佛的语言就是圆满具足，圆满具足在于气理气机，针对根基，对吧？然后呢又契合心性，契合心性。所以说他说有的有情呢在受记之时或虚脱还果，在当佛受记他的时候，他当下就获得了虚脱还果，有的甚至证到阿罗汉果，辟支佛果，甚至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得到他最终成佛的这个级别受记。唯此意故仰自如来，他是因为佛是全智全能者，对吧？能知道众生的心性，而且随众生的根性而讲法，所以说呢他要仰自如来来请教佛，对吧？我愿世尊分别解说，对吧？ 就是说要佛来讲解，为众生讲法行法。经为世尊，经为三世有情所依之主，或有有情行大乘行，是吧？是其心柔和，唯愿世尊慈悲悯念，或甘露法，不独受用而同其位。云何令诸有情去大涅槃，安隐正路？此等有情当作何事，与一切智得不退转？云何圆满谈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又此般若波罗蜜多与前五种波罗蜜多而为其母，云何修习而能圆满？又此大愿云何显发？又诸有情云何修习涅槃彼岸？唯愿世尊分别解说，唯欲利益安乐一切有情，令得欢喜。发菩提心的人在请教佛的，弥勒菩萨在请教佛，就发菩提心的人应该